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下面翻到传道书第三章16-22节，翻到以后请弟兄姊妹起立，我来诵读这段上帝的话。传道书三章16-22，这是神的话。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和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我心里说，这乃为世人的缘故，是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都归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三位一体独一的神，今天你的众儿女在你复活的日子中来到你的圣殿，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感谢、赞美和敬拜。主，因为你是那位配得一切的颂赞，你是那位至高的君王，掌管宇宙万有历史的主。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成为你的儿女，今天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来向你献上感谢、感恩、赞美和敬拜。主，就祈求你的圣灵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你、认识你、爱你、跟随你，把荣耀归给你。也特别祈求主的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主，我们就祈求你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传道书的第三章之前，作者基本上都是从日光之下探讨人生命的意义，无论是智慧、财富，还是劳碌、宴乐，无论是传道者个人的经验，还是世人的经历，传道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在日光之下的一切都是虚空的虚空，都是捕风，寻找不到人生和生命的意义。从传道书的第三章开始，传道书的作者转变了一个角度，就是从日光之上，从属天的角度，日光之上啊，就是 under the heaven， 从属天的角度来看万事万物，看时间、节气、节令、空间， 所以从属天的角度来看的时候，任何事物都不是随机的，任何事物都不是 random， 都不是无序的，没有意义的。告诉我们说，天下的万物都有定时，凡事都有定期。传道书的作者要启示我们，上帝是那位真正的造物主，他也是维系万有的主宰。所以传道书的作者要告诉我们说，要让我们敬畏神啊，敬畏神， Fear to God。 所以敬畏神是何等的重要。接下来传道书的作者转变了一个话题，就是讲到公义和审判的话题，讲到公义和审判的话题。公义和审判是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生活，你都会牵涉到公义和审判，它跟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因为它关乎着我们是否可以在地上平安顺利的度日啊。就像是诗篇中所讲的，你要为那个在上掌权的祈求，可以使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中能够平安的度日。所以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学习。第一个就是日光之下的审判， The judgment under the sun， 就是在日光之下的审判。第二一个我们要看在日光之上的审判，就是 judgment is above the sun。最后我们要来看人当尽的本分和仰望公义的神啊。最后我们要看人当尽的本分，就是 man should do their duty， 就是说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们的 duty 是什么，而且我们还要仰望那位公义的神，或者说我们定睛在那位公义的上帝身上。Keep your eyes on the righteous God。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来看日光之下的审判啊， The judgment under the sun。 那么十六节圣经告诉我们说，我又见日光之下，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公义之处也有奸恶。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谈论了两种审判，一种是在日光之下的审判，另外一种是在日光之上的审判。首先我们来看看圣经启示的日光之下的审判是怎么样一个审判。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就是那个属地的、属世界的审判。那么在日光之下的审判中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在审判之处有奸恶，对我们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就是在审判的法庭上，我们可以看到有奸恶的人，或者有奸恶的事情被呈现在法庭上，那么这个就是法庭的功用啊。你犯了罪，犯了法，有奸恶的事情被告到了法庭上，法庭就恰恰彰显了这些奸恶的事、不公义的事情。那么在谈论之前，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为了便于我们理解，我们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法律和审判的关系。那么上个礼拜的讲道中，我们特别讲到了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我们特别讲到了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上帝公义的圣洁的律法，它不仅包括了有形的十条诫命， 也包括了在人心中所刻下的那个公义的道德法。而且上帝的法律与上帝的属性密切相关，弟兄姊妹，这一点非常重要。上帝的法律和上帝的属性密切相关啊，就是上帝的法 law 和上帝的 attributes 是紧密关联的。上帝公义的圣洁的属性，那么这里面讲到上帝的律法的时候，要特别强调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因此上帝的法啊，它不仅是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也是人与人之间社会生活当中所遵循的律法标准。所以上帝的法是跟上帝的圣洁和上帝的公义紧密相连的，它是我们在地上的生活或者人与人之间社会之间当遵循的一个标准。同样的，上帝为了他的子民，为了他的子民群体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行公义好怜悯的一起的生活，与上帝的同行，那么上帝也在地上设立了命定了地上的审判官。那么这些审判官就是为了来秉行公义赏善罚恶。因此地上的审判官君王都当按着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来进行审判，在日光之下的审判都当遵行上帝圣洁的律法，那么就会彰显出上帝律法的公义和圣洁的属性来。也就是说，当地上的法庭、地上的法官按着上帝公义的律法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他就彰显出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来。所以所罗门在这里提到的一种情况，就是在审判之处有奸恶。的确，当法庭按着上帝圣洁的律法来施行审判的时候，任何奸恶都会在公义的法庭或者公义的律法面前被呈现出来，或者得到公义的审判。传道书的作者讲的第二种情况，就是在公义的审判之处也可以看到奸恶的事情发生。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公义审判的法庭也存在着或者说发生一些奸恶的事情。法庭本身是公义，但是在这里说法庭也有奸恶的事情发生。说白了，法庭就是不但没有照着公义的标准去秉公执法，反而是行奸恶的事情，徇私枉法，亵渎了公义的圣洁的律法。那么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审判，地上的法庭不可能做到所有的审判都是完全的公平公正的审判。也就是说，我们在地上我们所看到的法庭，我们所看到的审判，它不可能达到一个啊，就是不可能 achieve 到一个那个完全的那个 justice 或者公义公平的审判。所以达不到。那么我们或许会想，既然有公义圣洁的上帝的律法为标准，难道就不能达到一个完全公平公义的审判吗？我们说按着理想来说啊，是可以的，按着理想来说是可以的。可是因为人的罪性啊，因着人的罪性，因此当行贿受贿发生的时候，当在上的权柄权力施加压力的时候，那么有罪性的人，法官、君王 就不能够按着公义圣洁的律法去执行啊。上个礼拜来到我们教会啊，有很多法律的学者，那我们事后在聊天的时候谈到，他说在国内很多人已经不能再做这个工作了啊，特别是法官，而且他们很多也是家庭里都是一代一代都是法官做法律的，那么有一点良知的就不得不退休，不得不退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法律不是按着那个标准来审判，而是说上面告诉你怎么判你就得怎么判啊，弟兄姊妹，是那个在上掌权的告诉你说你怎么判你就怎么判，要么你就妥协，要么你就不要再做这个工作啊。这个就是已经没有了一个法定的标准。在正常情况下，不是说法律不好，或者说法律不健全啊，我们可以说哦，可能我们今天的法律不健全，我们再制定一些法，对不对？法式越来越多，但是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看到没有，其实他还是杜绝不了违法和犯罪，那杜绝不了，为什么呢？啊，因为这是人的罪造成的，人的罪造成的，是人罪的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人罪的问题，不是那个法不好，或者说法不够多，法不够健全。那么在公义之处，仍旧有奸恶发生。因着这些原因，所罗门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 under the sun， 在属世界的法庭，你不可能找到全然的公义、公平的审判。所以有时候我们看上去还可以啊，还算是公平，还算是这个那什么。所以朋友们讲说，在国内做法官也好，做律师也好，非常的难。连客户都觉得说，只要他觉得这个事情没有按照我的想法被审判的话，那么背后一定有什么猫腻啊，是不是有人收了钱？人们已经完全没有了信任感啊，这就是一个真实的现象，真实的现象。那么这一个真实的现象常常发生在哪里呢？是从那个以色列民，上帝的选民，是那些有上帝律法的选民开始的。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有上帝的律法，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的结果是什么呢？特别是我们在之前学习过的马拉基书，当然有很多，但是在马拉基书讲到那个时代回归到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他们都经历了被掳的历史，他们都经历了上帝拯救的恩典。当他们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结果是什么呢？他们不但没有感恩上帝大能恩典的作为，反而从上到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从官长到百姓，从祭司到宗教领袖，都是一样，都是一样。在马拉基书第二章七到九节说，他说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我们知道祭司啊，那是上帝特意呼召出来，在以色列民中来传讲上帝的律法，教导上帝的律法，使上帝的子民得到洁净的工作的。第八节说，他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 你们废弃我与利未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那么祭司没有按着上帝的要求去行，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让人在律法上跌倒。人们不认识律法，不认识上帝的圣洁，当然就跌倒。第九节说，所以我使你们被众人藐视，看为下贱，因为你们不守我的道，竟在律法上瞻寻情面。啊，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那个结果。上帝要使他们被众人藐视，被看为下贱，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守神的道，没有上帝的律法。还有很多啊，我们在马来基书都讲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看到2000多年前的以色列人是这样，那么2000多年后的今天呢？无论是法律健全的国家，或是法律不健全的国家，都不能够杜绝不公义的执法，到处都有着不公义的审判发生。中国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你基督徒要自由的敬拜，自由的办基督教的学校，那可以把你抓起来，找任何理由来判你。去美国今天弟兄姊妹也是邪恶，你们没发现吗？你连总统也没有你的什么权利，想告你就告你，想审判你就审判你，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如果他真的犯了罪，你的确可以通过法律来审判他，对不对？但很多时候不是啊，很多的时候不是，法律变成了一种迫害人的工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没有，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不公义的审判，不公正的判决，它只是一个在数量上的差别，它只是在数量上的一个差别，其实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啊，在本质上没有差别。所以很多的时候，法律它不是一个来彰显上帝公义圣洁的一个标准，法律反而是一个权柄，为那些啊在上掌权的，或者为那些不公义的来执法犯奸恶的事情。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在日光之下的审判，在这个地上的法庭，你不会看到那个完全公义圣洁的审判。所以我们总结的来说，就是在日光之下，是因着人罪性的缘故啊，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人的罪的问题啊，是因为 we are sinner, sinful nature。即便是有圣洁公义的律法在那里，人也不能够完全全然的按着公义的律法去实行一个公平公义的审判。我们简单概括的说，就是在日光之下，因着人的罪性，不可能达到一个在地上的完全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来看第二点，就是在日光之上的审判。我们看完了在地上日光之下的审判，我们再来看第二点，在日光之上的审判，就 Judgment is above the sun。 从日光之下的角度来看，不能够达到一个全然公义的审判。那么我们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公义公平的审判呢？ 或者说我们说这个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正义呢？或者说到底有没有一个完全公义的审判呢？圣经在十七节说，我心里说，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一切工作都有定时。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上帝那里一定会有什么呢？审判，要审判义人恶人，因为在那个地方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传道书告诉我们，有没有公义的审判呢？一定有，当然有，而且是绝对的公义公平的审判。但这样的审判不是来自日光之下，乃是来自日光之上的审判。所以我们说，在日光之上的那个审判官是谁呢？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那位上帝，他是那位真正的审判官，他是那位终极的审判官。传道书作者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的审判可能会使我们失望，可能会有不公义，但是我们不要忘了，在日光之上，在上帝那里的审判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到来，而且上帝要审判每一个人。所以地上的审判可能会让你失望，可能会有不公义，但是在日光之上，在上帝那里的审判一定会到来，不会没有。而且这一个审判是要审判每一个人，无论是义人，无论是恶人，没有一个人最后会逃离上帝公义的审判。因此圣经说，神必审判义人恶人。那么我们也许会问，那恶人需要上帝的审判，义人难道上帝也要审判吗？是的，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要接受永生上帝的审判。上帝是那位公义的法官，但是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结局是不一样的，我们一会儿再讲。我们说，按着人的律法，按着日光之下的法律，如果没有犯罪的人，如果没有犯罪的人，就不会有审判临近，只有恶人才应该受到审判。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说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呢？如果从地上的法律来讲，那么罪人才会被审判，恶人才会被审判，那么义人是不需要审判的，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上帝在日光之上的审，日光之上上帝的审判呢，讲到说义人恶人都要受到审判呢？是因为标准不一样，标准不一样。圣经里告诉我们的标准，圣经里告诉我们说，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就是每个人都是罪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而且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上一次讲到我们讲了，人之所以有死亡，是因为人有罪，而且死后还要面临一个审判。罗马书3:23告诉我们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希伯来书9:27，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按着定命，所以这是一个既定的，没有人能够改变的规律，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启示我们， 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公义的审判必然会发生，所以我们不要侥幸啊，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发生。也就是说，这是一件必然的事情，因此每一个人在上帝公义圣洁律法的面前啊，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稳，说自己没有罪啊。就像我们上次讲到，无论从上帝的实践，或者说上帝的给我们心里刻下的道德律，没有一个人在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面前说我没有罪。那么既然这样，人人都犯了罪，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却有审判，那为什么还要有义人恶人的区分呢？圣经中所讲的义人和恶人的区分是有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一个绝对的标准就是与你是否认识上帝有关啊。什么是义人和恶人划分的标准？是与是否认识上帝、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这个结局为终极的划分啊，为终极的划分。也就是说，义人是指那些被上帝所拣选、认罪悔改归向上帝的人，被称为义人啊。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个人都不义啊，但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他，归向了神而被称为义人啊，被称为那个 righteousness one。 其实我们都不是那位公义圣洁的人，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才是，但是因着我们信靠他、归向他而被称为义人啊，被称为义人。相反的，那些没有认罪悔改、不认识真神上帝、没有归向上帝的人，被称为恶人啊，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么简单。在启示录的讲道中，我们讲了上帝终极的审判中，无论是死人、活人，无论是义人、恶人，每一个人最后都要接受上帝在日光之上终极的审判啊。就是说，无论你认识上帝也好，不认识上帝也好，无论是死去的人也好，还是活着的人啊，我们都会要来到上帝终极的审判面前。然而我们刚才讲了有两个结果，就是那些被上帝所拣选、认识上帝、归向上帝、得到了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了救恩的人，或者被称为义人，他们虽然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可是因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的为我们的罪死了，代替了我们，那么耶稣基督代替了我们，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那么因着上帝的儿子为我们死了，那么所以我们就会被上帝啊看为义而被释放啊。就是说，因着他的儿子已经代替了你，他已经死了，承担了那个罪的法律责任、死亡的责任，所以我们被释放出来啊。这是一种，这是一类的人。因此在终极的审判的时候，上帝就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使得我们可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啊。这是一类人。那么不认识、没有悔改、信靠上帝的人，因为不认识、不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福音，那么这一类的人一定会受到上帝公义公平的审判啊，一定会受到上帝公义公平的审判。我们或许会问，在日光之下没有公义公平的审判，那么在日光之上就有公平公义的审判吗？答案是肯定的，是必然的。 啊，我们说，你说你刚才讲了说，在地上我们找不到公义公平的审判，难道你就保证在天上有公义公平的审判吗？答案是肯定的，是的，地上虽然没有，在天上一定有。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了，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是出自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所以它的属性，上帝的律法是和上帝的属性在一起的。因为上帝是绝对公义的本体，弟兄姊妹请记住，因为上帝是公义圣洁的本体啊，他是公义的本体，是圣洁的本体，所以他的律法也是公义圣洁的啊，是绝对公义圣洁的。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我们人不是，我们人不是，我们即便是人能够按照上帝的律法去制定律法，我们的律法也不可能啊，即便是公义圣洁的，因着人的罪性，我们也不可能按着那个公义圣洁去执行。但是上帝那里一定是的，因为他的律法是按照他公义圣洁的属性制定的，那么他又是绝对的啊，他是公义圣洁的本体，我们不是，上帝是。那么另外一点，我们说为什么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可以执行呢？另外一点就是上帝的属性决定的，因为上帝绝对不违背他自己的属性。如果说上帝说他是圣洁的，他又违背了那个圣洁的属性，那他就不是上帝，他就不是上帝。所以上帝他不违背自己的属性，就是公义圣洁的属性。因此在日光之上，在那个天上荣耀上帝荣耀的那个审判的宝座前，一定有公义圣洁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不能把那个日光之下的审判来和日光之上的来比。所以在日光之上一定有公义圣洁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安慰。你今天可能在地上看不到那个公义圣洁的审判，可能很多会让你失望，但是你不要忘了，有一天你绝对不失望，在上帝那里绝对不失望。因此上帝公义圣洁的属性就保证了唯有上帝是公义的圣洁的那个最大终极的审判官。因此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在天上荣耀的法庭中，神必审判义人恶人，因为在那里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也就是说，在日光之上的审判，在天庭审判白色的大宝座前，上帝荣耀的法庭上，无论是义人恶人，死了的人活着的人，都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而且是绝对的公义。可能很多事情我们都忘了啊，在我们人生中我们可能忘记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在上帝那里都有一笔账。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发生很多不公义的事情，违法的事情，不公义的审判，将来有一天上帝都要追究啊，都要追究。就如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论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告诉我们的，约翰福音第五章27节到30节这样说，他说，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当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能够听见，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 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弟兄姊妹，这里讲到什么呢？这里讲到人子就是耶稣基督，他得到了那个至高的来自上帝审判的权柄。上帝把一切的权柄啊，在腓立比书第二章5-11节告诉我们了，上帝把天上的地下的地底下一切的权柄都赐给了儿子耶稣基督，他要来审判这个世界。他说你们不要稀奇，时候到了，就是到了那个定时，按着上帝既定的时间到来的时候，在坟墓里都要听到声音，都要复活啊！弟兄姊妹，我们以为说哦，那个你们信耶稣的人将来复活，那个不信耶稣的人可能将来不复活。 No， 圣经启示我们说，无论活人死人，无论是信靠的不信靠的，都要复活接受上帝的审判。那么结局不一样，行善的复活得生。什么是行善的呢？难道是靠我们自己行了什么好事吗？ No， 行善的是认识耶稣基督福音的人，得到上帝救恩的人叫行善的，复活得生，复活以后得到那个永恒不灭亡永恒的生命。那么作恶的，那么不认识神的，复活以后被定罪，定罪啊，那个罪是永恒的啊，那个咒诅审判永恒的啊，你可以把它称为我们人讲的灭亡，其实没有灭亡，那是在永恒地狱里永远的刑罚啊，不是说死了。所以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而且主耶稣谦卑到一个程度，他说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其实弟兄姊妹，主耶稣作为圣洁公义的圣子，他当然可以按照完全他行的一切都是公义，但是他谦卑到一个程度，说他说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做，是按照那个父的意思做，父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审判。告诉我们什么？这个审判绝对公义，绝对公义。传道书在这里说，各样的事物，一切的工作都有定时，告诉我们即便是在地上，在日光之下不公义的审判，不公义的事情，任何罪恶，一切的事物将来都要一一的呈现在公义的上帝的日光之上的法庭上，上帝都要进行公义的审判。这个审判是按着上帝既定的时间，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时间什么时候到来，弟兄姊妹，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到来，但是耶稣基督一定会到来，但是这样公义的审判一定会发生，这是确定无疑的。他的审判一定会到来，他的审判一定是公义的，这是圣经反反复复启示我们不变的真理。传道书的作者给我们展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审判，一个是在日光之下的审判，是属地的审判，是一个没有办法达到完全公义的审判；另外一个是在日光之上属天的绝对公义的永生上帝的审判。那么对这两种审判的认识，或者说对日光之上的审判什么时候到来啊，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认识。就说我们对圣经的启示，对这样的启示我们有怎么样的认识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只有两种，或者说只有两种人，只有两种看法。一种是认识上帝的人相信有日光之上的审判，所以每一个今天属神的儿女都相信基督会来，都会施行终极的审判，必然有终极的审判，必然有日光之上的审判， 一种是不认识上帝的人，不相信将来有公义的审判。所以也只有两个答案，就是对认识上帝、对上帝有信心、有上帝公义审判的人来说，今天日光之下的不公义、不公平的审判的发生，也是上帝暂时许可的。这一切临到我们，都是为着试验我们，是要让我们仰望那位真正将来到来公义审判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就像刚才领会祷告的，上帝是没有，耶稣基督没有到来施行公义的审判，是因为怜悯我们，还给我们悔改的时间。我们以为是单言，其实不是。到了基督再来的时候，就像刚才领会祷告的一样，那个恩典会终止下来。弟兄姊妹，上帝真的是可以说是无限的怜悯我们，或者说无限的恩待我们。但是你不要以为上帝的这个怜悯也好、恩典也好是无穷大啊，是的确是无穷大，但是有一天会终止的啊。它是极大的怜悯，但不是说是无止境，有一天一定会终止下来，那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答案，就是不认识上帝，不相信将来有日光之上公义的审判，那么他们对人生的看法只有一种，就是人生没有意义，人生没有意义，都是虚空的虚空。那么我们来看看《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没有上帝公义的审判，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的呢？十八节告诉我们，他说：“我心里想，这乃为世人的缘故，神要试验他们，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和兽一样，和动物一样。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这个怎样死，那个也怎样死，气息都是一样。人不能强于兽，都是虚空。”第二世界说，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都归于尘土。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撇开那个日光之上，如果说没有上帝，我们去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圣经讲的都是一样啊？难道人比兽还强吗？其实弟兄姊妹，我们的生命真的没有兽强啊。你看有一些野生动物真的生命力很强的啊，我们人真的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死的时候怎么样呢？都一样啊，都是一样的气息，到最后都归于尘土，来自尘土归于尘土，这就是一样的结局。传道书的作者启示我们，假如我们不认识永生的上帝，假如我们不认识、不相信上帝日光之下绝对公义审判的话，那人生的结局跟动物的结局是没有区别的，没有区别的。圣经将这样的人生结局和兽的结局进行比较，你看到没？圣经作者把人，如果不认识上帝，我们认为是虚空的虚空，人跟动物一样的话，那结局也是一样的，来比较让我们看到，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如果没有上帝公义的审判，那么地上就不会有公义公平的审判，人生的过程、结局和兽没有什么区别。如果弟兄姊妹，我们不相信这个世界，不相信这个宇宙有绝对的公义的话，那对啊，那就弱肉强食，是不是这样？我告诉你，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我深深的明白一个道理， 啊，那时候是中国的法则，中国的道理，绝对不要做一个老实人和好人。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在世界上的工作也好，什么也好，你绝对不要做一个老实人和好人。为什么？100%的吃亏，100%的受气，就是这样的。所以当我们不认识上帝的时候，你不要谈公义，那个就是弱肉强食，谁厉害谁就得到那一口食物啊！这就动物法则，动物法则，谁强势谁有能力，谁就得势得好一点。所以这里讲到世人所遭遇的，兽也遭遇，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对啊，那个强壮的动物欺负那个弱势的，就是这样吗？人也是一样，兽也是这样，我们遭遇的没什么区别啊，你看上去都没有什么区别啊。那么人生的结局呢？我们看到无论是强壮的兽还是弱势的人，无论是软弱的兽还是强势的人，大家结局一样，最后都死了啊，这个这样死，那个那样死，气息一样，人还不如那个兽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真的是虚空 vanity， 没有任何意义，你只有活着的那个暂时的时间有意义。你越强势你过得越好啊，当然有意义啊，你说死了还有啥意义呢？对不对？最后兽也好人也好，圣经说都归于一处，都是出于尘土也归于尘土。那如果按着这样的答案，按着这样的准则，的确人和兽，人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人生没有什么终极的意义，只是在短暂的世间，谁强势谁就在这个世上过得好。但是最终我们看到强势的人，强壮的兽，结局都是一样。我们看到一个无奈的结果，就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没有一个人能够战胜肉体死亡带来的绝望，绝望，死亡让人也好兽也好绝望，没办法，都归到一处，归于尘土。也就是说，没有上帝的话，没有真实的公义的话，那你说你抱怨什么呢？今天我们抱怨这个不公那个不公，本身就是不公啊。那没有上帝没有公义，你抱怨什么呢？只能抱怨你自己软弱，你自己不够强势而已，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到最后大家都虚空一场，你抱怨什么呢？可是我们发现，或者说你只要是一个人，无论你今天信上帝也好不信上帝也好，你承认有日光之上的审判也好不承认也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不甘心，你不甘心，你都不会觉得你跟兽一样。就像我们过去的教导，我们都是猴子变来的，但是你今天你觉得你就跟猴子一样吗？啊，没有人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觉得说你活着就跟兽一样，死了也跟兽一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啊，这个世界上一定是有上帝的公义和公义的审判。第三个，我们要来看人当尽的本分，仰望公义的上帝。圣经在21节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呢？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地上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 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传道书的作者在这里用反问的方式启示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告诉我们，其实人和兽不一样。弟兄姊妹，其实人和兽不一样，人也不是和兽一样一样的死去，死亡之后兽也好人也好都归于尘土，没有意义。不是的，不是的。传道书的作者反问的提出一个真理，就是死后的人是死后人的灵是往上升的，那个兽的魂是下入地的。人与兽有着绝对的不同，有着绝对的不同。我们知道，无论是人和兽，他们都是上帝的创造。上帝的创造是各按其类，兽就是兽，人就是人。啊，弟兄姊妹，这就是上帝的创造，兽就是兽，人就是人。你从来没有看到过是哪个兽变成了人，人又变成了兽，没有啊。但是圣经还启示我们，只有人的创造非常的独特，上帝创造的万物中只有人非常的独特。因为上帝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我们今天的人是 God's image， 是上帝的形象。上帝是按着他自己公义圣洁良善的形象创造了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人有尊严，你为什么有尊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狗，对不对？你给他扔一块骨头，他肯定来吃，对不对？你打他骂他，你训他，对不对？过一会儿你又扔块骨头，他又来吃。弟兄姊妹，你今天到饭店去啊，可能在中国很多饭店里讨饭的，对不对？你如果羞辱他骂他像狗一样，然后你把那一块饭啪扔过去给他，他去不去吃？他不去吃。为什么？他有尊严，他跟动物不一样，人有尊严。你为什么知道有些事情你不该做你不去做呢？因为你那里面还有上帝刻在里面一点点道德的良善。这就是我们不一样，上帝是按照他自己公义圣洁良善的形象创造了人，而且上帝让人在地上成为他的代表。人不仅有身体，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还将他生命的气息他的灵吹到了人里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我们不是指肉体活着的行尸走肉，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有灵的活人。所以传道书在第三章的开始就给我们宣告说，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里面。同样，上帝是创造主，他不仅创造了人万物动物，而且他还创造了时间空间。一切的创造都按着上帝既定的创造的规律在运行。那么这也是传道书第三章一开始告诉我们的，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你为什么知道呢？为什么今天春天到了花全都开了呢？难道是你说让它开它就开吗？它不会按着你说它开就开，它按着那个时间它就开了，是上帝的创造。圣经告诉我们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传道书讲论这一切上帝启示的真理，就是要开启我们智慧的心。传道书在讲这一切的时候，他是要开启我们有一个那个属天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过一个那个在日光之上的生活，而不是在日光之下的生活。是你要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的神，你要过那个在日光之上属天的那个生活。所以22节说，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地上经营的事上喜乐，因为这是他的份。什么叫份呢？就是他的 duty 责任本分。他身后的事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你看我们今天所做过的事情，有时候你觉得哎呀好后悔，我怎么那样做呢？你还能让他回来吗？不能，我们没有那个能力。人活着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虚空的虚空。人死了也不是和兽一样一同归于尘土，人死了也不是一切都完结了。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啊，我们就在中国经常会说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死了啊，一切都没了。 No， 那是你自己的想法，那是你自己的想法。在上帝那里不是的，人死了不是一切完结了，人死了，人的灵是不会死的。无论你信靠上帝还是不信靠上帝，啊，人死了灵是不死的，啊，就像圣经讲，升到上面去，而且要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啊，将来死人一定都要复活，啊，无论你信还是不信，将来都要复活，无论是义人，无论是恶人。都要复活，接受永生上帝公义的审判。地上发生一切的不公义，一切的罪恶，上帝都要一一过问啊！弟兄姊妹，真是这样的。你如果我跟刚才讲的一样，你如果觉得没有上帝，没有这个将来的审判，真的，你去做一个恶人，我敢保证你这生过得很好，真的。你今天去看看这个地上，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啊，那些拿着律法去行恶的人真的过得很好啊，真的过得很好。但是不要忘了，将来在上帝那里都要一一过问，没有一个人啊能够可以躲得过，都要接受上帝公义的审判啊。因为上帝啊，只有这位上帝，他才是绝对公义的审判官，他是那个全地的大君王啊，他有这个权柄，他绝对的啊，他是全地的大君王。我们知道上帝的这一切最终都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实现的啊，都是在基督里实现的。因此传道书的作者给他时代的人，给我们当今时代的人，以至将来时代的人，启示了一样的真理，就是人要为日光之上的事情而活，啊，你要认识那个日光之上的智慧，而且还要定睛在，我们要定睛仰望在那个天上公义真理的至高的君王，我们的永恒的审判官耶稣基督永生上帝的身上。你眼睛要定睛在那儿，你不是眼睛看在今天地上的。弟兄姊妹，你今天眼睛看地上，我告诉你，100%让你失望，真的。弟兄姊妹，你看你的家人让你失望，你看你的朋友让你失望，你在教会中看你的传道人，我告诉你，我也要让你失望，真的。弟兄姊妹，你不了解我，你了解我，你一定失望。你就想说，哦， 他都是传道人，他怎么还这样呢？对，弟兄姊妹，你来教会不是来找我，也不是来找哪个弟兄姊妹朋友做社会交流的，你是来找耶稣的，他不会让你失望，真的。有一天我们连我们自己都会使你的丈夫妻子失望，但是耶稣不会让你失望，因为他是那位绝对公义圣洁良善的上帝。那么对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我们如何为日光之上而活呢？啊，就像圣经中讲的啊，他说我们活着是为了，我们更好的活着是在地上经营在日光之上的喜乐，这是你的本分。所以第一个我们说在日光之上啊，为日光之上而活，尽你的本分啊，这是为日光之上而活。因着人的罪，的确在我们的生活在这个罪恶败坏的世界中，我们即便是有上帝公义圣洁的律法，他颁布给了人，让人按照他的圣洁的律法去行事为人，成为我们的标准，可是呢我们却不去遵行啊，这是我们的不但不遵行，反而反其道而行之，背约。但是作为认识上帝属神的儿女来说，我们要尽量的尽自己的本分啊，你要尽自己当尽的本分。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活着的每一天，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都有意义，都会存到永远。这是我们前面在讲传道书所讲的，就是说当我们基督徒，当我们在为日光之上而活的时候，当我们所做的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它都会存到永远，它不是没有意义，它不是随机的，它不是虚空的，它会存到永远。那么在现今败坏的世界中，基督徒当今的本分和责任，就是按照圣经教导我们的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啊，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基督徒不但按着上帝的律法、公义的律法去生活，如果我们自己都不按着上帝公义的律法去生活，那你说你还行什么公义呢？所以我们首先要按着神的话语去生活，第二一个，我们不仅要按着神话语的去生活，我们还要斥责不公义啊，斥责那些违背上帝圣洁律法的事情。所以这也是我们的责任，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今天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弟兄姊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不公义的都跟你有关系，都跟你有关系。你的责任要斥责啊！基督徒不是说我每天待在家里我就读经祷告 OK， 这个世界社会发生的邪恶你也要有责任去制止啊，有责任去制止，这是我们啊一个全备的生活。第二一个，我们要仰望定睛那位永恒公义审判的上帝啊，你要仰望定睛在那位公义的上帝身上。在旧约时代，即便是属神的以色列民的群体，经常有不法的事情发生，处处都是不公义，有奸恶的事情存在。就像我刚才讲，无论在中国在美国，只要有人的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每天都在上演着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同样也上演着不公义、不公平的审判。基督徒同样受到各样的逼迫啊，但是当我们尽了我们当尽的本分，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是这样，你说我们也尽了我们的本分，那仍然这样，那怎么办呢？啊， 我们把那个结果交给那位公义审判的法官，我们要定睛在仰望那位至高的坐在上帝右边的大法官耶稣基督。那你要交给他，对不对？我们也尽了我们的本分，行了我们当行的，最后的结果呢，你要交给那位公义的审判官，因为他审判，不是你审判。使徒行传17:31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这里面讲到那位耶稣基督上帝已经定了那个日子，所以这个日子是没有人能改变的。弟兄姊妹，上帝这样在圣经中的确的告诉我们，这一日子一定会发生，一定会带来，没有人能改变。那么到时候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是谁呢？设立的耶稣基督，他来公义，按照公义审判天下，所有的都要审判。那么上帝让他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第一个这个出熟的果子 first fruits， 告诉我们一个什么呢？是做给万人的一个凭据。因为基督复活了，将来复活审判是真实的，那些信靠他的一定会得到永生啊！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在启示录的讲道中，我们反复的讲解了圣经中启示给我们有关那个末后那个大审判我们今天在这儿再稍稍的回顾一点。启示录20:11，他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了，再无可见之处。这里讲到在将来那个大审判的时候，在那个白色的大审判的时候，天地都要逃避了，那个审判是何等的可怕。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个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无论是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要来到这里审判，是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都照他们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若有人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这就是真实的。如果我们没有认识耶稣基督，如果我们的名字没有记在基督的生命册上，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这里讲的扔在火湖里面。21:1节又接着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就是那些认识上帝的人，那些在生命册上的人，这里告诉我们说，那个审判之后要有一个新的新天新地，上帝的帐幕要在他们中间，神要与他们同住，他们要做神的子民。第四节告诉我们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今天地上的不公义，对不对？基督徒无辜的被关被判刑， 啊，或者你受的这一切将来在上帝那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都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你要得到那个极大的安慰，不再有死亡啊，不再有悲哀。第五节说，做宝座者的说，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上帝讲的一切都是可信的，都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的泉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要承受那这些为业，我要做他的神，他要做我的儿子。这里讲到那些得胜的，每一个得胜的神的儿女将来都要得到这个永恒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要把那个白白的永恒的生命的泉水赐给他们喝。这里讲到他是阿尔法，他是欧米伽，他是始，他是终，是什么呢？因为他是永恒的主，他是永恒的主，他是永恒生命的主。另外一种人，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的，他们的粪就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所以弟兄姊妹，圣经给我们启示的非常非常的清楚。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上帝借着圣经启示的告诉我们说是真实的、可信的，因为这位创造天地、掌管宇宙万有的主宰耶稣基督，他是万王之王，是万主之主，他必再来，而且必要施行他公义、圣洁、终极的审判。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尽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要定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所以我们要做我们尽我们的本分，而且要定睛在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身上。无论何样的光景中，我们都要坚定地信靠上帝，相信上帝的主权，相信上帝的信实，相信上帝的时间。弟兄姊妹，这一点很重要。今天这个混乱的时代中，这个混乱的世界中啊，你所听到的、看到的，真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你真的你不知道，这就是上帝讲的那个末后时代中的那个过程。没有什么东西让你能够相信说是真实的，但是有一点，你要坚定地信靠神，相信他的主权，相信他的信实，相信上帝的时间，相信那位和我们立约、守约、舍命给我们施慈爱的耶稣基督，相信他的再来，相信他的公义的审判。而且就像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些凡得胜的，因为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承诺我们 promise 我们，他要在基督里赐给我们那个永恒的、那个生命的、永恒的冠冕，这是不能改变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个人的盼望和安慰。所以传道书就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个日光之上的审判一定会到来，我们每个人都要尽自己的本分，都要为着那个日光之上荣耀的生活而活，那么我们必然要在基督里得到那个永恒生命的冠冕。那我们下面接着啊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使我们这些原本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没有让我们成人，而是把你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是我们因认识耶稣基督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得到了永生。主，真的是祈求你将这样福音的智慧赐给每一个还不认识你的人，让他们也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永恒的这个不朽坏的生命，也让我们今天已经得到了耶稣基督属天属灵生命福分的人，也让我们能够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也让我们常常仰望为我们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凡事相信，凡事信靠，因为你掌管一切，你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